今天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一章一到十三节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：“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天天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反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”耶稣又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：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：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睡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请示薄切地折求，他必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，就给你们寻找，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
弟兄姊妹平安。好，来，首先来祷告，来低头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啊！今天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一同的在这里敬拜赞美主啊，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，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主啊，当我们在软弱困顿当中的时候，主你却是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借着啊今天Peter 还有 Steven 来祝福我们的教会，你来祝福啊这个弟兄和姊妹，主啊，也来祝福Richard 他在这里的服事，主啊，带领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中间，参与我们的服事，参与我们的敬拜。主啊，我们把感谢，我们把赞美都归给你，谢谢主。你借着今天的圣经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，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来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，谢谢主啊！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为一个圣灵所感，来到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阿们。这次呢，我讲这个求主教我们祷告。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呢在一起聚会，我们都一定会祷告，是不是？一定要祷告啊！我们的祷告绝对不是一个形式。很多人祷告可能是这是一种例行公事，但是真实的祷告，却是在内心的深处和谁相交？和神相沟通。最近呢，我有一次在神学院上课，我们的老师说他说其实现在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神听人的祷告，你知道我听了这句话以后，我的心里其实就非常的不平了，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教导不符合圣经。耶稣的说，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是不是？保罗也教导我们，你们要常常的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是不是？如果现在科学已经证明，神没有科学的证明神人听人的祷告，那么你现在是让学生是要让他祷告呢，是不让他祷告呢？是不是？因为祷告也没用，是吧？祷告了神也不垂听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，岂不是让弟兄姊妹对神失去信心，对祷告不太有兴趣了，是不是？你说我们班上很多学生他们都是很会发言的，但是听这个他没有一个人起来说的什么。你知道其实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来，因为我在班上我也很少发言，我也没说什么。 如果像如果可能这事发生在中国，我可能到课后，我可能给老师去讲一讲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给大家谈谈，证明我一会儿跟你讲，神确实听人的祷告。当然我知道很难，你通过讨论改变一个人他已经形成的观念。其实我并不是说这个老师不信主啊，这个老师其实他是很好的，他组织活动去帮助那些穆斯林，花很多的时间给他们建立关系，希望他们信主。但是没有祷告，圣灵不做工，让回教徒改变他的信仰是很难的，是不是很难的？我们在澳洲，我们虽然有很多信主的人，但是他们相信的是理性，相信的是教义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相信圣经中所说的这位神啊。你说在这上神学的这几年中啊，我某些方面的血气呢已经被磨掉了，被磨掉了，我也不会去给别人就是争论了，是不是啊？我知道啊，很多的问题不是靠着争论能够解决的，除非神能开启一个人属灵的眼睛，否则我们都是活在黑暗里，都是活在黑暗里啊。我还讲过啊，我们另一个老师他讲有条件的饶恕，他讲有条件的饶恕，其实让我的心里也是很不舒服。他说就是说什么，就说啊，现在有两派神学院，两派，一个是就是无条件的饶恕，别人无论他得做无做任何事得了多大的伤害，都要无条件的饶恕，像神那样的饶恕一样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现在呢，神学院又出来另一派神学了，说啊叫有条件的饶恕，说有人一个人得罪了你，让你受了很大的伤害，你虽然知道去要饶恕他，但是你饶恕不了，怎么样？他说你饶恕不了，你就不需要饶恕，你懂了吧？他又没有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饶恕，你为什么饶恕他？你明白吗？他说除非他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饶恕，你就不要饶恕他，你知道吗？这现在是有天人饶恕。你说我老师说，他说我现在我不相信啊 Don Carson， 我不相信 Tim Keller， 我不相信还有一个神啊，都是现代非常有名的神学家，这些神学家他们都是按照基奥派的真理来的，就是要人完全的无条件的饶恕。他说我就不同意他们，我相信你可以不同意他们，但是你可以不同给耶稣，也可以不同意耶稣，是不是啊？他说他们讲这一讲他也是有根据的呀，你知道吗？在马可福音11章25节25到26节，他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有人想起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他说当你站着祷告的时候你饶恕那个人，当你坐下来的时候怎么样，那个恨又回来了，那么你就待着吧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是吧？我们嘴上是说饶恕了，是不是啊？嘴上，但是我们的心里怎么样，并没有饶恕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，每个人的光景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饶恕的困难的。虽然我自己也讲饶恕，或者在家里我常常有的时候把师母的过去那错处又抓出来，然后就数落他一番，懂了吧？我嘴上是饶恕了，但是怎么样，心里还是没有饶恕，懂了吧？耶稣在啊，耶稣他说这是第一个，他说你站着祷告的时候你可以饶恕他，但是你坐下来的苦读回来的时候，那么你就留着他了，他是什么样？第二个是他说耶稣呢在马太福音6章14到15节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呢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他说耶稣说要人无条件的饶恕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为什么在他饶恕你之前还要加上一个条件，你明白吗？耶稣要人无条件的饶恕，但是耶稣在他饶恕你之前他要一个条件，就是要你怎么样，要你饶恕别人，懂了吧？所以呢神学家就提出了这样有条件的饶恕这个理论啊。他说只有这样才让那些个受伤害的人没有那么深的负罪感，懂了吧？因为他饶恕不了，是吧？而且又背着这个不能饶恕的这个重担，是不是？他受了伤害他已经是够痛苦的了，现在你又让他去饶恕，他又饶恕不了，这不是额外的给他增加负担吗？ 你明白吗？他怎么样啊？他说我们知道人的爱都是有限的，你受了很重的伤害，即使那个伤害你的人有的时候你求你的饶恕怎么样，你也不一定能饶恕他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饶恕，我们就把耶稣的话怎么样更改了，把神的标准怎么样降低了，来讲不饶恕。其实我们只有啊效法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榜样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才能够做到饶恕。你知道他讲有条件的饶恕，实际上是把那个受伤害的人推入到无休止的苦毒的折磨里，每天想起这个人来的时候就是在用别人的过错来折磨自己。你知道除非他真正的饶恕啊，否则他就永远走不出那个痛苦的深渊。除非一个人转向光明，他就永远的住在黑暗里，住在黑暗里。你知道我觉得这个老师他讲这个的时候，我就观察他的行为，你知道吗？观察行为，我都发现他讲这样的理论是来为他不饶恕人做什么？做借口的，做借口的，真的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他有的时候说话带着很大的刺，很大的刺。嗯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我跟着他去做跟着他去做 mission， 叫 mission， 我们都去其实很早，他都去晚了，去晚了。我们在那做 mission， 我们到 Kansas City 的火车站来发这个福音单张，福音单张。我看那里好多人呢，是不是都在那发呢？那就我就拿这些单张去跑到另一个地方去发呢，那么他就看不见了，因为他没来呢。但他来了以后的时候他就找回去了，他说为什么你今天没有来，你懂了吧？我现在你自己没有来，我没说你，我应当找你去，但是他倒找我，你懂了吧？在这一个这个活动里的时候，他我知道在澳洲很少这样的，一般的人都比较宽容的，但是他就是这样，他自己做不到饶恕，他在课堂上讲不饶恕。你想这样的人，其实我们可以借着饶恕走出黑暗进入光明，我们得到释放，得到自由，得到喜乐。我记得这一周五去看孙阿姨，这个阿姨说饶恕就是医治，饶恕就是医治，神赦免了我们罪，我们就得到了医治，我们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怎么样也会得到医治，也会得到医治。你知道我们到神学院去读神学，去是要是明白真理，是吧？去得到效法耶稣，得到自由，我们不是为了听更多的新奇的神学道理。你说现在自由的神学它歪曲了人真理，让很多人活在捆绑当中。他讲有条件的饶恕，他是不符合圣经的，他不符合圣经，但是他一直的这么讲，一直这么讲，他是把自己不饶恕人的这个罪恶合法化，这就是人的罪。所以说我们不要一味说啊，去的神学院的老师都是灵性高的啦，不是这样的。也不要因为啊，在教会里做教会工作的人他就灵性好了，也不是这样的人。说白了都是罪人，真的都是罪人。你知道我们每次来到教会里，我们听神的话，是吧？啊，听神的话，我们神的话是什么？是一个标本，有标本，是吧？我们借着神的话来啊，对照我们的行为，来对照我们的行为，啊，来对照我们的行为，啊，这个保罗说嘱咐提摩太说，你要就是我看啊，这是在你要看，你要提摩太前书，啊，他说你要按着，哎呀，保罗说你从我啊，在提摩太后说。说那里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，从前所教徒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。你知道吧，神的话呀，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不能改变的，是不是啊？不能改变的，不能说因为啊我做不到然后就改它。你知道吧，耶稣好像就是这个模子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一块烂泥块，我们必须 照着耶稣这个形象再重新的塑造我们这个人，是不是 啊让我们每个人，神的目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塑造成耶稣的形象。我们不是说哎呀耶稣那个标准太难，我们就把模子怎么样改了，那不能这样的，是不是所以说祷告的前提呢就是要饶恕，就要饶恕。你知道吧啊，上次我记得上次我讲了饶恕之后啊，有个姊妹都问我说，哎呀你是不是有不饶恕的人呢？其实啊你知道吧，在我讲那个之前我得想起这个老师来了，我就发现哎你知道吧，我知道说神就光照我，别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是他的事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你的心里因此对这个人就有成见，怎么样？这就是你的问题。你讲哇，他讲有条件的饶恕，哎，你就饶恕他；他讲无条件的饶恕，你就不饶恕他。你自己还是怎么样？有条件的饶恕，你看到了吗？实际上，你还也是有条件的饶恕，有条件的饶恕。如果他讲无条件的饶恕呢？哇，你心里就很释怀。但是他讲无条有条件的饶恕，你就不能饶恕他，这就是罪。啊，不论别人做了什么，不论别人说了什么，你不让别人所做的所说的来影响你对那个人的态度，就是要无条件的爱，就是要无条件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现在就再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最初那个题，就说啊，就是老师说的，没有科学的证据能够听人的祷告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。你经历没有经历过神真正的听你祷告啊？经历过吗？我想经历过啊！我给你讲一个我的故事，讲我知道一个故事。有一天呢，在我住的那个城市的呢，突然来了一位燕大夫，来了一位大夫，燕这个很少、很少这个姓儿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东北人啊！你知道吗？他为什么来到保定呢？有一天呢，他是中国的百家名医之一。中国的百家名医，他是从第四军医大学毕业的，然后呢，他在人民大会堂呢开这个百家名医会议，那边还有百家的妇女的的这个妇女的什么，也是百名妇女强人吧，有一百名名医，还一百名那个妇人，他们在一块儿就在人民大会开会，突然那个姊妹啊，这个保定的姊妹倒下去了。心脏病倒下去了，结果呢他去给他看，正好他是医生嘛，是吧，正好他是这个专科的医生，就给他看好了，所以后来他俩呢就和好了，他俩 他那边他没有丈夫了，这边没有妻子了，他们所以呢他就从东北呢跑到保定来了。然后呢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他就认识了，有时候去他家，是吧，你知道他从小呢在教会里长的，他的家长啊，这个啊，他们家庭呢是啊很贫穷的，你知道啊，那个时候在解放前呀，到教会里来呢，还可以得到一点实际的帮助，所以呢，他呢，他妈妈去教会里啊，去教会听道，他呢就在主日学呢啊来学来就参加主日学啊，这个老弟兄现在活着都有90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知道吧？他啊，知道说，在主日学的老师都讲啊，你要祷告，是不是？有了难处的时候，你祷告神怎么样？神就怎么样，就会垂听。我们知道孩子的心是很单纯的，很单纯的。结果呢，到了小学啊，考中学的时候，我们中国是小学考初中的时候，啊，那个时候，我想大概是五零年左右，是吧？你说那个时候啊，就已经有政治题了。我不知道在台湾考试有没有政治，在中国啊，这个政治考试是从50年代就有了，100分题啊，你知道吗？这叔叔说他考大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考大学五七年，那时候就是政治题，一直到现在还有政治题呢，懂了吧？你知道了吧？哎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啊，政治题，当考政治的时候呢，哎。结果上面一个题，这一个题啊叫瓦尔德事件，我们现在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瓦尔德事件，不过在当时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事件，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领事， 他在沈阳，在沈阳那时候呢，沈阳啊这个解放军接管着沈阳了，要求外国的电台必须把那个发报机在36个小时之内交给中央政府，交给解放军。结果呢，这个美国的这个领事瓦尔德呢，他就没有交出来，36个小时之内没有交出来。结果呢，他们就把他逮捕了，然后放在监狱里。他是个领事，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就是又过了一年之后，就把他驱逐出境。中国那时候很强硬的措施，所以中国跟美国这个纷争不是现在才有的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你想想这个小孩才10多岁，他怎么知道是瓦尔德事件啊？那时候不看报纸，是不是啊？不看报道室，结果呢答题政治题，然后别的题怎么样都答完了啊，都答上来了，可是呢，就是这个题完全的空着。你要是别的题，即使不会的，还要编几句，是吧？但是这个玩的时间他怎么编他也编不出来呀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他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不知道啊，真的快，一看再看那个题，哇，那个题10分啊，10分，怎么着？你说这是该怎么办呀、啊、该怎么办、啊哦、该祷告，祷告，你认为祷告祷告神在你耳边就告诉你玩的时间会不会啊？啊，会不会啊？啊，可能不可能啊？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子设备，现在有电子设备，你不现在你我不想把什么手机打进去，我现在我在讲这个题之前，我真的去看看玩的时间，一打玩的时间就好多玩的时间出来，这是48年的事情，懂了吧？48年事情已经70年过去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那个马上就答案了，可是，在手机上又不在考场上又不能让你用手机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在神学院考试，那个考试之前必须把手机关掉的，懂了吧？你知道吧，真的，你是祷告，只有祷告，是吧？祷告祷告就能解决这瓦尔德事件吗？你认为能解决不能解啊？是不是？但是孩子的心很单纯，他没有这么复杂，是吧？他就低下来头来祷告，天父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瓦尔德事件，请你帮着把这个题答上来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说阿们了之后会不会有答应啊？啊，谁说有啊？我看看谁那么大心啊！哇、哎、呀，真是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啊，他一个10几岁的孩子怀着个单纯的心来祷告的时候，你说神在那里没在那里啊？在，是不是？神是看见还看不见啊？神听见还听不见？听见啊？既然圣经说神是全能的，是吧？圣经说当约书亚祷告的时候，神叫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让月亮止住，由太阳在天这个当中停住啊，没有急速下落，约有一日之久，12个小时，这个太阳不下去，为了让这个约书亚祷告的时候，神就那么大的能力。可是现在他真的有这个能力，让这个十岁的孩子能够答上这个小小的这个10分的政治题吗？你别忘了，这个不是发生在古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是信神的，那神在那里很丰富，这个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掌权的中国大陆。现在真的是试验我们信心勇士的信心的时候了，啊、嗯！你觉得这个问题能解决吗？你知道吗？当小孩子祷告完了，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眼睛前面还是一块空白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教给他看异象，你知道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还是教给小孩去看异象，那时候还没学会看异象，是吧？神怎么能告诉他呢？他已经祷告了。圣经说，耶稣不是说吗？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圣经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一定会得着，哎，凡是寻找的他就一定能寻见，凡是叩门的神一定会给他开门。你说在主日学的，在我们中国的小学的主日学里，老师都讲着歌讲着这么长时间，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他开门，荣耀归主名。那么这常常的天天唱这个小歌的，我不知道你们会唱不唱，我不以后再给你唱了，你知道吗？当然他祷告完了怎么样，他什么也看不见，他得寻找啊，他不是祷告完了就狼藉不上，他看看啊， 桌子上，桌子底下还是什么都没有。他像也许神从上掉下个纸来，但是掉下纸来，监考老师都看着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，什么都没有。再看看桌子上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个考号，那考号是330号，你说每个考生都有考号是吧？330号啊，是个红，是用红色的墨水写的，你知道吗？只有我这个岁数以上的人才可能50岁以下的可能都不知道。那个时候啊，但我们那个时候啊，都是考试的时候都是拿旧报纸，然后呢切成一块块的，绞成一块块的，然后呢用红钢笔水啊写考号，然后呢就放在你的这个桌子的右上角。这是我小时候那个考试，他们那时候也是这样啊，考号呢都是用旧报纸啊，用红墨写的，是吧？他因为他要找啊，是吧？刚我祷告了，神怎么回应啊？但他找的时候呢，一看他的考号，那块旧报纸，那块报纸那个上面就写的瓦尔德事件，知道吗？你奇妙不奇妙啊？人家想也想不到，他祷告了，就在当时当地，马上神就提出那祷告，就在那答案就在那考号下边那个旧报纸上呢。而且那块正好是那个问的，一点也没有剪下去，因为本来剪一剪那个报纸给剪了，不用，整个的问答案都在那上面。结果非常高兴，他就把这个那个报纸上那块内容都腾到他的答案纸上去了。他是他们那年那个考区里唯一答出这个问题的学生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他懂，而是谁帮着了他呀？神帮着他。神听不听人的祷告啊？听人的祷告。其实要是我那天跟那老师，我得想给他讲那故事，可是我给他讲太费时间了，整个帮人把学生没法上课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在这么，而且是你知道这么多的考生啊，几百个考生，他就是330号了，整个的啊，那沈阳那带的多少的考生啊？而且正好赶着330号是他的号写这个瓦尔德事件。你觉得是懂了吧？其实这在这以前神早已经安排好了，你明白吗？我们人生的一切啊，都在神那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我常常说啊，我好比说我从北京啊，我们从好比说从东北，我们要坐到广州坐火车去啊，走到我们城市了，然后走到保定，一看啊，我们东边是保定的商场，西边是西郊。你以为这个保定的商场和西郊是你来到的时候神才安排好的吗？不是，在你没有来到之前，这个保定的商场啊、西郊都已经在那里，都已经在那儿待着了，懂吗？只是你没有看见而已，是不是啊？同样，我们人生的一切也都是这样，你的婚姻。你的孩子，你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在神的手中了，不是说你现在是经历才看到，是吧？你是属肉体的，其实神早已经在那安排好了。我们人生没有一个东西是由我们自己可以做主的。你想生在什么家庭就生在什么家庭吗？我们人都说我不需要依靠神，我怎么样，我自我奋斗，是不是？你想考什么大学就上什么大学吗？你想给谁结婚就给谁结婚吗？你想生个儿子就能生个儿子吗？是不是？你想生一儿一女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吃什么饭，你可能买什么菜，你可以自己选择，买个菜花，买个西红柿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的人生重大的问题都不是由你自己解决的。你想活到什么，活到100就能活100吗？是不是啊？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，所以我们需要依靠神，我们需要怎么样？需要祷告神。你说你看在这里就是一个10岁的孩子，他就能在这里来经历神，经历祷告能得着回应，祷告的回应。你知道他们，你要给别人讲呢，他说他说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巧合，是不是？是吧？但是你知道在一切的巧合的背后都有必然呢、啊、 偶然和必然，我们在中国学过辩证法，偶然有必然，必然有偶然，是不是啊？只是啊，在这我们知道这个必然就是一切都是神安排的，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啊。你看从这个孩子这个祷告里你看到，说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不需要用很多的重复话，你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，其实不是这样，在你没有祷告祈求以前，你所需用的一切神早已经知道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这样啊？如果你觉得这个啊，这个弟兄啊，这个弟兄的故事是个偶然，我再给你讲，继续的讲第二故事，他的第二故事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现在是从啊，过了几很快就中学就毕业了，该考大学了，六年已经过去了，你知道吧？过去了，这时候呢，他的父亲呢已经去世了，父亲已经去世了，啊，只剩下母亲寡妇，哥哥呢已经结了婚，分开了家，你知道吗？在50年代上大学，从一个贫穷的一个农村的家庭，容易不容易啊？那不容易，上学那么多的学费是吧？他生活费他怎么能够担得起呢？他母亲是个寡妇，怎么样能帮助呢？那时候教会怎么样？教会也被对关门了，你知道了吧？谁能帮助呢？后来呢，他知道了，说啊，考军校呢可以免学费，而且呢还给你生活费，是吧，叔叔？他也不会知道呢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只要呢国家负担一切，而且能够提供生活费，他就找了啊，到这儿还找，要上第四军医大学，在哪里？在西安，在西安。但是能考上不能考上怎么样？这个可不是由他自己做主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常说，啊，中国我们有句古话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是吧？他知道，考第四军医大学不是那么好考的。懂了吧？啊，但是他信主是吧？他就又去祷告了，结果呢？啊，后来呢？考完了呢，是吧？他的成绩呢是566分，566分。那一年呢，西安军医大学的啊考试分数线呢是540，啊不是啊是550，他考566，哎，他就上学了，非常高兴，如愿以偿，是吧？如愿以偿。啊，一进学校呢，这个老师都说：“哎，你们五个好学生，你们把咱们这班的学生这个成绩都登一登，对吧？成绩都登一登，懂了吧？”然后呢，开始每个人把这成绩都腾下来，然后呢，去腾成绩，腾成绩，加别人的每个人加分加别的分呢，都够他都跟那个分是一样的，唯有加他的分的时候啊，不是566。是546，你知道吗？别人如果他考546，他能不能上第四军医大学啊？他就不够了。哎，怎么是566呢？但是他上学了，硬进学校了，也不能把他赶出去了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就去查成绩去了，人发现成绩呢，底下有一个吗？哎，你说吗？你看这个546，你懂了吧？这个在腾成，我这是我写的，懂了吧？不是这个在腾成绩的话，这个546他写的快了一点，变成六了，你懂了吧？你看到了吧？他成绩本来是546，怎么加，无论怎么加都是546，可是就在腾成绩的时候，神让那个腾成绩那个人那个手快了一点，把546变成566，结果让他上大学了。你觉得神奇妙不奇妙啊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他说在军校里是绝对，在军校里是绝对不允许人有信仰的，但是他一生持守着对神的信仰。为什么呢？神听了他两次祷告，神听了他。虽然魔鬼可以借着高压的政权让我们否认主，但是神在一个人的心里是夺不去的，是不是啊？因为神是真神，不是外面的东西可以夺去的，因为他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。你知道吗？这个神是不是在你的心里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不在乎你会不会祷告， 不在乎你有没有能力，而是在乎你的心里是不是真正的有主，是不是真正有主。当你真正有主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，你已经在天上了。我们虽然在地上，我们的生命乃是与主一同的藏在基督里面，藏在神里面。你看这个燕大夫几十年啊，在中国的政权里没有夺走他的信仰，只有就是两个祷告得到回应，而且都是从在主日学里，他根本没有参加过什么教会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参加什么教会。他小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关门了。所以神真的听我们祷告，真的听我。其实啊，我们开始讲我们今天的这个讲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了，就是祷告。你知道吧，啊，我们可以说啊，在啊一个人他花多少的时间祷告，反映他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认识神，是不是啊？一个人爱什么，他就把他的时间花在什么方面。有的人爱运动，懂吗？爱运动，他每天花几个小时在健身房里，是不是啊？一个人爱音乐，像 Richard 爱音乐， Richard 跟我说， Richard 以前每天都花三四个小时，有时候四五个小时每天的练乐器啊。你知道吗？ Richard 为什么现在这么的坦然，从年轻的时候每天都花几个小时练乐器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女孩子爱美，女孩子美，她每天花很长的时间化妆，是不是啊？早早的起来，这个屋里已经开始就是把时间都摆在上面了，你懂吗？你知道你喜欢什么，对吗？你就喜欢在什么事情花时间，是不是啊？花时间。我以前说过呀，啊，我不知道你在祷告的事上花了多少时间呀？在美国啊，一个牧师平均一天祷告的时间是十分钟。在美国，你想一个牧师他只有祷告十分钟，你想一个平信徒那祷告就更少了。难怪就说我们基督徒都活在软弱、失败、疾病、捆绑当中，是不是啊？现在这个世界到处泛滥，是吧？同性恋这个各种的污秽淫乱的东西，我们的家庭被拆散，我们的儿女不听话，其实都是因为没有人起来祷告，没人起来祷告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只有起来祷告，我们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可以说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应当是祷告的一生，应当是祷告的一生，是一个不断的在祷告的生活中经历神的一生啊，经历神的一生。如果你要是能够得胜，就得胜在你的祷告上；如果你失败，也就失败在你没有祷告上，你知道吗？这才是一场真正的属灵的征战。这个真正的战争不是在中东，也不是美国跟伊拉克或者跟美国跟伊朗，这个真正的战场就是在空中，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里，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，这个战场是每天在征战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庭夫妻之间有纷争，我们的家庭中间很多苦毒伤害，每天的挫败沮丧，我们常常不知道那个真正的仇敌是谁呀。我们常常有的是怨恨我们的配偶，不喜欢我们的妻子，不喜欢我们的丈夫，是不是给他吵架，是不是？其实你真正的敌人不是你的配偶，不是你的丈夫，也不是你妻子，也不是你的公公婆婆，更不是你的儿女，而是背后的魔鬼。当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魔鬼跑了的时候，你们的家庭一切都是和睦的，都是平安的。只有祷告，你能才能看见这个属灵的真实，才能看见属灵的真实。只有来共同的祷告，我们才能共同对付这个属灵的仇敌，把魔鬼从我们的生命中撵出去，把魔鬼从我们的家庭中撵出去，把魔鬼从我们的教会里撵出去，让人们能得着自由，得着释放，得着释放。可是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，给人祷告说你祷告啊，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，你知道吗？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。其实你只要会说话，怎么样，你就会祷告，就会祷告啊。不过啊，我们说话是跟人说话，看得见这个人，而祷告的时候呢，你进入内室谁也看不见，但是你知道你说话的这个是跟神说话，懂了吧？你祷告的时候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很多人他说不祷告，我曾经遇见一个人，那个人他从小就信主啊，我见他的时候可能他就八十几岁这样，哎，他有的时候也来到我们的茶经祷告会里，来祷告会里，但是一直该祷告，祷告的时候他不祷告，他干嘛？他哭，你知道吗？他一祷告就哭，一祷告就哭，他不说我不会祷告，不会祷告。然后呢，你知道那个时候呢，我们教会呢常常这个后边好多面包，懂了吧？还面包。你说到一到星期一啊，都没人吃。星期二我们要过去了，一到星期二以后，还有好多的面包在那里，啊，他们硬着头皮就把所有的扔垃圾箱里去。我觉得很可惜，是不是？我就把这面包都放在我的车里，我挨家挨户去送，哇，啊，送，我每次都给他去送。那给他送了，我就啊了解他的了，了解他了。他祷告为什么？是因为他受了很大的伤害，受了很大的伤害。你知道这是20多年前他到啊来移民到澳洲的时候，结果有人骗了他，骗了他大概20万块钱，这是很多年前的，不是现在20万块钱一直赚钱，那个时候是20多年之前就骗了他20万块钱，所以呢他心里很多的痛苦，他很多痛苦。你知道，因为他家里的整个的家庭都是信主的，但是说饶恕不容易啊。如果你不饶恕的话，这个苦毒在你的心里怎么样，你就跟神的关系断了。他从小就信主，从小就信主，这时候信主可能已经七八十年了，但是祷告还是不会。为什么呢？跟神的关系断了。你知道到后来呢，我就给他讲饶恕。你看你现在来这20年了，你是说呢？他说自己很痛苦啊！一想那个时候挣几十万块钱，那可不是容易的，是吧？他一想起这样来，他说夜里老人啊，一提起来夜里躺那里就哭。那跟我说的时候，眼泪还是老泪横流啊。所以说饶恕不容易，懂了吧？后来呢，我教给他，你看，你现在20年过去了，你怀恨他，你得着什么了呢？什么也没得着，你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，是不是啊？老了，你就是把它完全的释放掉，是不是？过去的，你知道，你别人得罪你，你能什么时候饶恕他呀？按着圣经是即刻的饶恕，不是等到2天之后，也不是等到1个月之后，也不是等到20年后这才饶恕。那么你这个时间一直活在苦毒里。你看耶稣什么时候老说，耶稣那些个人把耶稣钉上十字架，是爹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一上十字架，耶稣在那儿，父啊赦免他们吧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你无论过去多少的痛苦，你现在应当知道，现在就是该饶恕的时候。只有饶恕了之后，你才能够祷告。结果呢，我那个时候就开始，我给他讲饶恕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你这么多年了，你也没得，你没你你光恨他，你也没什么也没得着，他也没还给你钱来，是不是啊？恨对你无济于事的，就是说饶恕吧，啊，得饶恕。然后我给他祷告，祷告了，后来他祷告，他就高兴了，懂了吧？他就完全高兴了，他非从那以后他就完全高兴了，他已经你知道吧？啊，他啊，那一年中秋节，你知道吧？他去给我送一盒月饼去，家离着我很远。他老人，他开着个电动车。他说：“我说，哎呀，你开着都快90的人啊，你懂了吧？”他心里那么喜乐，那么的喜乐。你知道，在他临终的前一年，你知道吧？他把他女婿的衣服，他女婿好多的衣服啊，夏天的衣服。你知道我啊，我一般是我身上穿的衣服大部分都是从国内买的，懂了吧？我不回你的，我就没买，就不买衣服。所以我夏天衣服我就很少夏天回去，所以我现在夏天衣服都旧了。你说去年啊，他不是去年， 他就把他女婿的一些衣服，全是新的衣服啊，都是那个啊新的衣服，都给我了一大包，懂了吧？给我一大包。所以说，你是去年看的我穿的衣服，其实都是他送的，都是他送的，你知道吧？真的，他真的得到了完全的释放。不过他就很快他就走了，嗯。我们都知道真的是神不想我们带着那种苦毒去见神去，懂了吧？神希望咱们走之前真正的我们的灵里是清洁的，我们的生命是清洁的，神清洁的。我们刚才说祷告每个人都可以祷告，只要你会，只要这就像我们圣经说祷告就是呼吸，是不是？祷告就是呼吸，说只要一个会呼吸的人他就是活人，只要一个会呼吸的人他就可以祷告，是不是？一个人不祷告是因为他没有属灵的生命，或者他属灵的生命被什么东西，罪呀什么东西啊搁住了，是吧？啊，搁住了。所以只要你真正的开口祷告，神就听你祷告。首先我们这祷告不是表现，祷告不是表现，你知道吧？很多的时候我们人都是虚伪的，我总是想啊，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都在旁边，哎呀，我祷告的好听一些，让弟兄姊妹，哦，我觉得你挺属灵。你要是怀着这样的心态，你的祷告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了，因为你祷告不是给人说，是不是啊？你不是长篇大论，你知道吧？有的时候我们给一个人祷告，他每一次的祷告，然后一开始祷告，主就是开始，神啊，感谢你，就是从上世纪60年代，你那时候都拣选了我，然后就开始一大遍了，我这别人也不祷告了，他在那里就说开始讲他从60年代怎么样传福音，然后70年代怎么着，80年代就是一直那别人都没有时间祷告了，等等，这个还是可以的。不过下一星期怎么样来了又是这一套，那个麻烦了，懂了吧？这个祷告不是这样的，祷告。不要说60年代、70年代的事，就说你现在的事，不是表现。神看的不是我，你让弟兄看的啊，我多属灵，这根本完全的不这样的，而是祷告，我今天有什么话要给神说？哎，我在我的心里在亲近神的时候，看看神他给我说什么话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才是祷告啊，不是。不是啊，不是是吧？第二个呢，就是祷告不是控告。我们很多祷告的时候，又是在家庭祷控，就是控告很多，你懂了吧？因为你想让他知道，你得的我很深的伤很深的，是不是？我就把他这个错处都说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你看这个圣经上也讲到，耶稣像那些个啊，仗着自己是义人，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，说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，让我感谢你，是不是？我不像别人勒索，不像自不义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是不是？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，我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而那个税吏呢？”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只是捶着胸说：“神啊，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人的呀，倒算为义了。”你祷告的时候，不是说你讲你的成就，懂了吧？我们人没有人没有成就的。你要说在神国里，你能做了什么，都是神做的，根本不是你做的。要知道这一点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空器皿。所以我们不用到神面前来表功，因为这些功神都知道。所以说你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承认自己的卑微，承认我自己的不配，真的，我神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两手空空无代价，单单投靠十字架，这个才是我们来到神面前要祷告的态度。第三个呢，是你有祷告要恒切，就是今天我们的讲义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说，朋友，请借给我3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的。”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：“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了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一定要起来照着他所需用的给他。”这是神，懂了吧？神说，即使你没有任何的理由给你，但是因为你情辞迫切的祈求啊，神一定会照着你所需用的来给你的。所以我们祷告一定要恒切， 即使你祷告了很久，没有看到答复，你也不要失掉信心。你知道，只要你诚心的祷告，早晚你会看着神按着他最好的方式要回应你的祷告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那里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你要知道，祷告的力量胜过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力量。什么世界上的力量？祷告也是一种征战啊！我给你最后给你讲一个例子。你知道有一次呢，有一个我们在我们老家有个人呢，得了癌症，然后呢，他很长时间在急剧的疼痛当中，后来呢，他打电话呢，要我去给他祷告。你知道我们那里呢，那个人每个人家都是有偶像的，你知道吗？都有偶像的。你要想他这个疾病的背后是魔鬼的权势，你要想医治他的疾病，是吧？你需要出他自己的偶像。但是他想拜偶像也很久了，知道了吧？其实我知道他自己一个人，如果我们那里有没有教会，他很难在那里站得住的，很难站得住的。其实你知道，他一来祷告啊，其实我里边很大的重担，我就跪下来祷告。我的心里呢，起来祷告起来之后，我就仍然被这个很大的压力压着，然后我只有再跪下去祷告。我姐姐说：“你人家都来请你了，你为什么你不去呢？是不是啊？你在这里一直祷告。”我祷告了两个多小时之后，哎，突然之间，我的灵力的重担就没有了，重担没有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得到释放了。然后呢，虽然我的环境外面的环境没有一点改变，是吧？但是我里面啊，不再受压制。后来我就去了，我去了以后给他祷告，他当天呢就不疼了。结果我回到家了呢，这个魔鬼呢把我母亲推倒了，懂了吧？把推倒了。那是冬天，很冷，他自己一个人在院子，在外面，我在屋里。我以为他，结果他在院里躺着，他起不来啊，躺了很久，冬天嘞啊，冬天。等到起来，后来我看他还不起来，或者找的哇，他自己在院里推倒了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冬天很冷，后来把他搀进屋来，然后呢就夜里就发烧了，很厉害。他那时候他已经八十六以上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他那天很难受。他说我今天活不过今天了。他知道，他说你现在呢，把那件老衣给我拿出来，然后呢，他让我给他穿上那个老衣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吧。结果呢，你知道那天真的是哇，我知道说啊，我可能。啊，一生面临的很大的重担就是那样，因为我知道是因为我的问题，如果我要不去闯别人家的什么，然后呢，那时候我那天啊，我知道，如果我那天能够过去，以后无论有多难难处，我都可以胜过的。所以呢，我醒了以后呢，到天亮的时候，几点的时候？八点的时候。因为他一直说我已经不行了，真的已经不行了。然后说，你知道，我就早起来，就是八点钟，我一直祷告，我那没吃饭，我一直祷告。你知道，我一直祷告的下午四点。当祷告的下午四点，突然之间，在一瞬间之间，他的力量，他的精神，一切都好了，一切都好了。那个魔鬼的压制怎么样？完全的解除了，完全的解除了。你要知道，祷告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是不是啊？乃是你无论有任何的问题，你都可以祷告的。你不要说啊，神的怎么解决？你不要想神怎么解决。神有千万种不同的方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。你所需要的就是真实的祷告，就像那个学生是吧？就像那个燕代夫人，你看他祷告了，神就能给他华尔德事件的答案吗？你不要想神的梦的，你只要祷告，神就一定会解决你的问题。我不知道你现在啊，我们每个人家里，或者你自己的生命中，或者你的工作上有什么问题，真的，你可以花两分钟的时间来为自己祷告，来为自己祷告。你只要祷告，神一定会听得见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啊， 来讲你的话语，来讲祷告。神啊，你给我们这么一个大的特权，就是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。我们知道恩永哥那里说多少平安我们做事，多少痛苦冤枉受，都是因为未将万事带到耶稣做前求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今天啊，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带到你的面前来。主啊，我们的人生的幸福不是在乎我们的钱财有多少，我们的生活中不是因为缺乏钱财而不幸福，而是我们的生命中没有神的同在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爱神的渴慕，让我们每天来读神的话语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每天来祷告，让祷告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一部分。主啊，你来施恩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尤其是我们有的有压力有重担的，我们把它交在你的手中。你认识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家庭就有盼望；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就有盼望；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教会就会得到复兴。主耶稣，我们把感谢把我们赞美都归给你，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一个祷告的人。当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候，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，临到我们的家庭，临到我们的教会。谢谢主，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